海南诸国大致在胶州以南和西南的大海岛上，相距有的四五千里，远的有二三万里。他们西边与西域各国接壤。汉朝元鼎年间，派遣伏波将军陆伯德开拓百越，设置日南郡。这些边境外的小国从汉武帝以来都来朝贡。后汉桓帝时期，大秦、天竺都通过这条道路派遣使者进贡。到了吴国孙权时，派遣宣化从事朱英、中郎康泰出使那里。他们所经过以及传闻的国家有上百个，于是记录下来写成传记。近代与中原往来较少，所以史官没有记载。到宋朝、齐朝直至梁朝，这些国家尊奉中原正朔，履行进贡职责，航海而来的往往很多。现在采录其中风俗较为显著的编为《海南传》。原是汉朝日南郡的象陵县，是古越长的边界。伏波将军马援开拓南方边境，设置了这个县。这个地方方圆大约600里，城池距离海边120里，距离日南郡南界400多里，北边与九德郡接壤。它的南界水路陆路共200多里，有西突以野字称王。马援树立的两根铜柱标示汉朝疆界的边界。这个国有金山，石头都是红色，里面产金，金子夜晚会飞出来，形状像萤火虫，还出产玳瑁、贝齿、古贝、沉木香。古贝是一种树名，它的花开放时像鹅毛，抽取它的纤维纺成布，这种布与苎麻布没有区别，也可以染成五颜六色，织成斑布。沉木香，当地人砍断树木，经过多年积累，木质朽烂，而树心部分独自存在，放在水中会下沉，所以叫做沉香，稍微浮在水面的叫做湛香。汉朝末年天下大乱，公曹屈连杀死县令，自立为王。过了几代，后来的王没有子嗣，外甥范雄取代立为王。范雄死后，儿子范毅继位。晋成帝咸康三年，范毅死，奴仆范文篡位自立。文本是日南郡西卷县夷人首领范质的家奴，曾经在山涧中放牛，得到两条鲤鱼变化成铁，于是用来铸刀。刀铸成后，范文对着石头咒骂说，如果砍石头能劈开，我应当成为这个国家的王。于是砍石头就像砍断干草一样，范文心里觉得奇异。范佑曾经派他经商到灵邑，于是教灵邑王建造工事和兵车器械，灵邑王宠幸重用他。后来他进谗言陷害王子们，王子们各自逃奔到其他国家。等到灵邑王去世没有子嗣，范文假装到邻国迎接王子，在饮料中下毒杀死了他，于是胁迫国人自立为王。当时胶州刺史江庄派亲信韩吉、谢佑先后监督日南郡，二人都贪婪残暴，各国都以此为患。穆帝永和三年，朝廷派遣夏侯览为太守，侵害剥削尤其严重。灵邑本来没有田地，贪图日南土地肥沃，常想侵占。到这时，趁着人们怨恨，袭杀夏侯览，用他的尸体祭天。留在日南三年，才返回灵邑。胶州刺史朱藩后来派遣都护刘雄驻守日南，范文又消灭了他，继而侵犯九德郡，杀害官吏百姓。派人告诉朱藩，愿意以日南北部的衡山为界，朱藩不同意。范文返回灵邑，不久又屯兵日南。范文死后，儿子范佛继位，仍然屯兵日南。征西将军桓温派遣都护滕俊、九真太守灌遂征讨他们，追到灵邑，范佛才请求投降。安帝隆安三年，范佛的孙子范须达又侵犯日南、九德等郡，没有一年不来，杀伤很多人，胶州于是变得虚弱。范须达死后，儿子范迪真继位，他的弟弟范迪凯带着母亲出逃。范迪真追悔，不能容纳母亲和弟弟，放弃国家前往天竺，把王位传给外甥。国相藏林坚决谏阻，范迪真不听从。他的外甥继位后杀了藏林，藏林的儿子又攻打杀死了他。而立范迪凯同母异父的弟弟叫范文迪。范文迪又被扶南王子当根纯所杀，大臣范朱农平定叛乱，自立为王。范朱农死后，儿子范阳迈继位。范阳迈当初在母胎时，他母亲梦见生下儿子，有人用金席垫着他，颜色光彩华丽。夷人把金的精华叫做阳脉，好比中原说的紫磨金，因此用这个名字。宋永初二年，派遣使者进贡， 朝廷任命范阳迈为灵异王。范阳迈死后，儿子范多继位，篡改其父的名号，又叫做阳迈。这个国家的风俗，居住的房屋叫做干栏，门户都朝北，在树叶上写字作为纸，男女都用横幅的古背布缠腰以下，叫做干幔，也叫做都幔。穿耳洞戴小环，贵族穿皮鞋，低贱的人赤脚走路。从灵异、扶南以南各国都是这样，他们的国王穿法服，佩戴璎珞，像佛像的装饰。出行时乘坐大象，吹锣击鼓，照着古背伞，用古背做翻旗。国家不设刑法，有罪的人让大象踩死。他们的大姓叫婆罗门，嫁娶一定在八月。女方先向男方求婚，因为轻视男子而重视女子，同性之间互相通婚，让婆罗门引导女婿见新娘，握手相交付，念咒说吉利吉利作为成礼。死者火化在野外，叫做火葬。寡妇独居，披散头发直到老。国王信奉尼前道，铸金银人像大师为。元嘉初年，范阳迈侵犯残害日南、九德等郡，胶州刺史杜弘文树立军旗准备征讨，听说有替代的人就停止了。八年又侵犯九德郡，进入四会浦口，胶州刺史阮弥之派遣队主香道生率兵前往征讨，攻打欧力城，没能攻克，于是退兵。十二年、十五年、十六年、十八年，每年派遣使者进贡，进献的物品也很微薄，而侵扰抢劫不止。文帝愤怒于他的违抗傲慢，二十三年派遣胶州刺史谭和之、镇武将军宗悫征讨他。谭和之派遣司马萧景宪为前锋，范阳迈听说后恐惧，想进贡黄金一万斤、白银十万斤、铜三十万斤，归还所掠夺的日南民户。他的大臣草犊、僧达进谏阻止了他，于是派遣大帅范福龙驻守北部边境的曲利城。萧景宪攻城攻克，乘胜随即攻克灵异，范阳迈父子都挺身逃跑，缴获的珍宝异物都是没有名字的宝物，又融化他们的金人，得到黄金数十万斤。谭和之是高平金乡人，谭平的儿子，因功封为云渡县子。孝建三年任南兖州刺史，因酗酒贪污，接纳狱中女子入内宅，被免官禁锢，后来病死，看见胡神作祟，追赠左将军，谥号襄子。孝武帝孝建二年，灵异又派遣长史范龙拔奉命进贡，朝廷任命范龙拔为扬武将军。大明二年，灵异王范神成又派遣长史范流上表进献金银器、香、布等物品。明帝太裕元年又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齐永明年间，范文赞多次派遣使者进贡。梁天监九年，范文赞的儿子范天凯进献白侯，诏令加授持节，都督远海诸军事，威南将军、灵异王。死后儿子范必翠拔摩继位，上表进贡。普通七年，王高树盛凯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，诏令任命为持节、都督远海诸军事、随南将军、灵异王。大通元年又派遣使者进贡。大通二年，代理灵异王高树律陀罗拔摩派遣使者进贡，诏令任命为持节、都督远海诸军事、随南将军、灵异王。六年又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广州各山中都有黎僚，种族繁多兴旺，前后多次侵扰为害，历代以此为患。宋孝武帝大明年间，合浦大帅陈潭归顺被任命为龙骧将军。陈潭请求官军征讨尚未归附的人，于是任命陈潭为高姓太守，派遣前朱提太守费臣、龙骧将军武器南征，同时打通朱崖的道路都没有成功，反而杀了陈潭返回，费臣被关进监狱死去。扶南国在日南郡的南边，大海西边的大湾中，距离日南大约七千里，在灵异西南三千多里，城池距离海边五百里，有一条大江宽十里，从西向东流入大海。这个国家方圆三千多里，地势低洼而平坦广阔，气候风俗大致与灵异相同，出产金、银、铜、锡、沉木香、大象、犀牛、孔雀、翠鸟、五色鹦鹉。它的南界三千多里有顿逊国，在海边山崖上方圆千里，城池距离海边十里， 有五位国王，都附属扶南。顿逊的东界与胶州各商人相通，他的西界连接天竺、安西边境外的各国往来交易，那里的市场东西交汇每天有10000多人，珍宝货物无所不有，又有酒树像安石榴，采摘它的花枝放在瓮中，几天就成了酒。顿逊之外的大海洲中又有皮千国，距离扶南8000里，传说他们的国王身长1丈2，脖子长3尺，自古不死，没有人知道他的年龄。国王神圣，国中人的善恶以及将来之事，国王都知道，因此没有人敢欺骗他。南方称他为长颈王。国家风俗有房屋衣服，吃精米。那里人的语言与扶南略有不同，有山产金，金裸露在石头上，没有限量。国法处决犯人，都在国王面前吃他的肉。国内不收留商人，有去的也杀了吃掉，因此商旅不敢去。国王经常住在楼上，不吃荤腥，不侍奉鬼神。他的子孙生死像普通人，只有国王不死。扶南王多次派人送信，互相仇打，经常赠送扶南王纯金制成的50人石器，形状像圆盘，又像瓦坛，名叫多罗，容量5升，又有像碗的容量1升。国王也能写天竺文字，文字大约3000言，讲述他前生因果，与佛经相似，并讨论善事。又传说扶南东界就是大掌海，海中有大洲，洲上有朱伯国，国东有马武洲，再向东行掌海1000多里，到达自然大洲，上面有树生长在火中，洲附近的人剥取它的皮，纺织成布，作为手巾，与椒麻没有区别，但颜色微青黑，如果稍微脏了，就投入水中，会更加精细洁净，或者做灯芯，用了也不知净。扶南国的风俗原本裸体，纹身披发，不穿衣裳，以女子为王，号称柳叶，年轻壮健，有点像男子。他的南边有姬国，有个侍奉鬼神的人叫混田，梦见神赐给他弓，乘坐商人的船入海。混田早晨起来就到庙里，在神树下得到弓，于是依照梦中所见乘船入海，就到了扶南的外邑。柳叶人多，看见船到，想劫取他。混田立即张弓射他们的船，穿透一面，见射中侍从。柳叶非常恐惧，率领众人投降混田。混田于是教柳叶穿布罐头，身体不再裸露，于是统治了这个国家，娶柳叶为妻，生子分别统治7个城邑。后来的王混盘矿用欺诈和武力离间个城邑，让他们互相猜疑，于是举兵攻打，吞并了他们。于是挑选子孙中有才能的分居各城邑，号称小王。盘矿活到90多岁才死，立中子盘盘，把国事委托给大将范曼。盘盘立3年死了，国人共同推举范曼为王。范曼勇健有权谋，又用武力攻伐周边国家，都臣服归附，自称扶南大王。于是建造大船穷尽掌海，开拓国家10多个，拓展土地5-6千里。正当要攻打金陵国时，范曼生病，派太子金生代替出征。范曼姐姐的儿子詹趁机篡夺范曼自立，派人欺骗金生并杀了他。范曼死时有一个哺乳婴儿叫长，在民间到20岁时集结国中壮士袭击杀死詹。詹的大将范寻又攻打杀死长儿取代自立。进一步修缮国内，建造楼阁游玩，早晨、中午、傍晚3-4次接见宾客。百姓用香蕉、甘蔗、龟、鸟作为礼物。国法没有监狱。有诉讼的人先斋戒3天，然后烧斧头及红，让诉讼的人捧着走7步。又用金环、鸡蛋投入沸汤中，让他捞取，如果没有理的手就会烂，有理的则不会。又在城沟中养鳄鱼，门外圈养猛兽，有罪的人就喂给猛兽和鳄鱼，如果鱼兽不吃就算无罪，3天后释放。鳄鱼大的长3丈多，形状像驼，有4足，嘴长6-7尺，两边有牙齿锋利如刀剑，常吃鱼，遇到张鹿和人也会吃，苍梧以南及外国都有。吴国时派遣中郎康泰、宣化从事朱英出使到范寻的国家，国人仍裸体，只有妇女穿罐头。康泰、朱英说国中确实很好，只是人裸露身体有些奇怪。范寻这才命令国内男子穿横幅。横幅 就是现在的甘曼。富贵人家用锦缎制作，贫苦人家用布。晋武帝太康年间，范寻开始派遣使者进贡。穆帝升平元年，王竹旃檀上表进献训相，诏令因劳废而停止。后来的王娇陈如本是天竺的婆罗门，有神语说应当为扶南王。娇陈如心中欢喜，向南道盘盘。扶南人听说后，举国欢欣拥戴，迎接并立他为王，又改革制度，采用天竺法。焦陈如死后，后来的王持离陀跋摩、宋文帝元嘉十一年、十二年、十五年上表进献地方特产。齐永明年间，王焦陈如都协跋摩派遣使者进贡。梁天监二年，跋摩又派遣使者进送珊瑚佛像，并进献地方特产，诏令授予安南将军、扶南王。该国人都长得又黑又丑，头发卷曲，居住的地方不打紧，几十户人家共用一个水池饮水使用。习俗信奉天神，天神用铜铸造像，两面四只手，四面八只手，每只手都拿着东西，有的拿着小孩，有的拿着鸟兽，有的拿着日月。国王出入乘坐大象，嫔妃和侍从也是这样。国王坐着时偏着身子，翘起膝盖，左膝垂到地上，用白棉布铺在前面，上面放置金盆和香炉。国中习俗，扶丧就要剃掉胡须和头发。死者有四种葬法，水葬就投入江流，火葬就烧成灰烬，土葬就埋入土中，鸟葬就抛弃在荒野。人性贪婪吝啬，没有礼义，男女随意奔逐私奔。十年、十三年，跋摩多次派遣使者进贡，当年去世。庶子留陀跋摩杀死嫡出弟弟，自立为王。十六年，派遣使者竹当报老凤上表彰进贡。十八年，又派遣使者送来天竺的旃檀瑞像、婆罗树叶，并进献火祭珠、郁金香、苏合等香料。普通元年、中大通二年、大同元年，多次派遣使者进献当地特产。五年，又派遣使者进献活犀牛。又说齐国有佛发，长一丈二尺，下诏派僧人释云宝跟随使者前去迎娶。在此之前，三年八月，武帝改建阿育王佛塔，从旧塔下取出舍利和佛的爪发，头发呈青干色，众僧用手拉伸，随手长短放开，就旋转弯曲成螺形。按《僧伽经》说，佛发轻而细，犹如藕金丝。《佛三昧经》说，我往昔在宫中洗头，用尺量头发，长一丈二尺，放下后又旋，又成螺纹，则与武帝所得相同。阿育王就是铁轮王，统治阎浮提一天下。佛灭度后，一日一夜，一时鬼神建造八万四千座塔，这是其中之一。吴时有尼姑在其地建小金舍，孙角陵不久毁掉，塔也一同毁灭。吴帝平定后，众道人又在原处建立。晋元帝出渡江，重新修饰。到简文帝咸安年间，派僧人安法成建造小塔，还没完成就去世了。弟子僧显继续修建，到孝武帝太元九年，装上金香轮和承露盘。后来西河离石县胡人刘萨和患疾病突然死亡，但心口还暖，家人不敢立即入殓。过了七天又苏醒过来，说有两名官吏拘捕我，向西北走，不知多远。到了十八地狱，根据罪报轻重，遭受各种痛苦。观世音说，你因缘未尽，如果能活可以出家为僧。洛阳、齐城、丹阳、会稽都有阿育王塔，可以去礼拜。如果寿终就不堕地狱。说完，如同从高岩坠落，忽然醒来。因此出家，法名慧达。游历礼拜佛塔，来到丹阳，不知塔在何处，登上月城四面观望，见长干里有异气，于是前去礼拜，果然是先前阿育王塔所在地，多次放光，因此定知必有舍利。于是聚集众人，就地挖掘一丈深，得到三块石碑，都长六尺。中间一块石碑有铁函，函中有银函，函中又有金函，盛着三枚舍利和发爪各一枚，头发长数尺。随即迁移舍利到靠近北面，对应简文所造塔的西边，建造一层塔。十六年，又派僧人僧上加建为三层。这就是武帝所开启的。起初挖土四尺，得到龙窟和过去人所舍的金银环串、钗镊等各种杂物。深约九尺多，遇到石嗓，嗓下有石函， 函内有铁壶盛着银杆，杆内有金漏缨，盛着三枚舍利，如粟米粒大，圆正光洁。函内有琉璃碗，碗内得到四枚舍利和发爪，爪有四枚，都是沉香色。到当月27日，武帝又到寺里拜，设无碍大会，大赦天下。当天用金钵盛水浮放舍利，其中最小的隐没不出。武帝礼拜数十拜，舍利就在钵内放光，旋转许久，才在中间停止。武帝问大僧正慧念说：“见到不可思议的事了吗？”慧念回答：“法身常住，湛然不动。”武帝说：“弟子想请一枚舍利回宫中供养。”到9月5日，又在寺中设无碍大会，派皇太子、王侯、朝中显贵等奉迎。当天风景明净，全城百姓围观，所设金银供具等物品都留在寺中供养，并施钱1000万作为寺基业。到次年9月15日，武帝又到寺设无碍大会，竖起两座沙柱，各用金鹰在玉鹰层层盛放舍利和爪，发放入七宝塔内，又用石函盛宝塔分入两座沙柱下，以及王侯妃主百姓富士所施舍的金银环串等珍宝堆满。11年11月2日，四僧又请武帝在寺中开讲《般若经》题，当晚两座塔都放出光明，敕命镇东少林王萧伦撰写寺大功德碑文。在此之前2年，改建会稽茂县塔，打开旧塔，取出舍利，派光宅寺释净托等四名僧人和舍人孙照暂时迎回宫中。武帝礼拜完毕，立即送回县中，放入新塔下。这县塔也是刘萨和所得到的。晋咸和年间，丹阳尹高魁走到张侯桥，见圃中有五色光长数尺，不知是什么怪物，于是派人从发光处得到一尊金像，没有光背和底座。高魁下车再向回到长干巷口，牛不肯前进。高魁让赶车人任牛走，牛径直牵到寺中，高魁于是留下像交给四僧。每到夜里常放光明，又听到空中有金石之声。过了一年，临海渔人张细士在海口忽然看见有同花夫浮出，取来送到县中，县人送到朝廷，于是安在象足上，完全吻合。简文帝咸安元年，胶州合浦人董宗之采珠沉入水底，得到佛光焰，胶州送到朝廷，安在象上，又吻合。从咸和年间得到象，到咸安初年，历经30多年，光背和底座才齐全。起初高魁得到象，后来有西域胡僧五人前来对高魁说，过去从天竺得到阿育王所造像，来到腋下遭遇战乱，埋在河边，如今寻找不到。五人曾一夜都梦见像，说已出江东，被高魁所得。高魁于是送这五名僧人至寺，见到像叹息流泪，像就放光照亮殿宇。又瓦官寺会岁，想摹写佛像形象，寺主僧上担心损伤金色，对会岁说，如果能令佛像放光转身面向西方，才可以答应。慧穗于是恳切礼拜请求，当夜佛像就转作放光，转身面向西方。第二天早晨便允许摹写。像座原先有外国文字，无人认识，后来有三藏那跋摩认出，说是阿育王为第四女所造。到大同年间，取出旧塔设立，敕令购买四侧数百家宅地，以扩大寺域，建造各种堂殿和瑞像周围楼阁等，极其精美。其描绘的各类经变化，由无人张咒运笔。张咒的绘画工艺，当时无人能比。西南夷赫罗陀国，宋元嘉七年，派遣使者奉上表彰说，晋文圣主信奉尊重三宝，兴建塔寺，遍满世界。如今特意派遣使者二人，表达这点微小的心意。赫罗丹国，都城在都婆州，元嘉七年，派遣使者进献金刚指环、赤鹰舞鸟、天竺国白蝶、古贝、夜波国古贝等物。十年，赫罗丹国王毗沙跋摩奉上表彰说，长圣天子陛下、诸佛世尊，长乐安稳，三达六通，为世间导师，世名如来，因此至诚五体敬礼。后来被儿子篡位。13年又上表。26年，文帝下诏说，赫罗丹、婆黄、婆达三国屡次跨越遥远海途，诚心规划纳贡，远方的诚意应当表彰，可以起加以封授。于是派遣使者册命他们。29年，又派遣长史婆和沙弥进献地方特产。婆皇国，元嘉26年， 国王设立婆罗拔摩，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41种，文帝册命他为婆皇国王。28年又派遣使者进贡。孝武帝孝建三年又派遣长史竺那婆智奉上表彰进献地方特产，任命竺那婆智为镇威将军。大明三年进献赤白鹦鹉。大明八年，明帝太始二年又派遣使者进贡。明帝任命其长史竺须罗远、前长史镇威将军竺那婆智多为龙骧将军。婆达国元嘉26年，国王设立布林加拔摩，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，文帝册命他为婆达国王。26年、28年又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都婆达国元嘉12年，国王施离婆达诃陀罗拔摩，派遣使者奉上表彰说，宋国大主大吉天子足下，教化一切，众志安稳，天人师降服四魔，成就正等正觉，转动尊贵法轮，度脱众生。我虽在远方，也沾受灵润。盘盘国元嘉、孝建、大明年间都派遣使者进贡。梁中大通元年四年，齐王派遣使者奉上表彰，多次送来佛牙和画塔，并进献陈坛等香数十种。六年八月又派遣使者送来菩提国舍利和画塔图，以及菩提树叶、旃糖等香。丹丹国中大通二年，齐王派遣使者奉上表彰，送来牙像和画塔两区，并进献火奇珠、古贝、杂香药。大同元年又派遣使者进献金银、琉璃、杂宝、香药等物。甘陀利国在海南州上，其风俗与灵异福南大致相同，出产斑布、古贝、槟榔，槟榔特别精良，为各国之最。宋孝武帝时，国王释婆罗那林陀派遣长史竺留陀进献金银宝器。梁天监元年，齐王瞿昙修跋陀罗在4月8日梦见一位僧人对他说，中国如今有圣主，十年之后佛法大兴，你若派遣使者进贡礼拜，则土地丰饶安乐，商旅百倍，若不信，我则净土不得安宁。起初不信，随后又梦见此僧说，你若不信我，当带你前往观看。于是在梦中到中国拜见天子。醒来后心中觉得奇异，瞿昙修跋陀罗本擅长绘画，于是画出梦中所见五帝容貌，用丹青着色，随即派遣使者和画工奉上表彰，进献玉盘等物。使者到达后描摹五帝形象返回齐国，与原本的画作相符，于是用宝函盛放，每日加以敬礼。后来跋陀去世，其子毗真胁跋摩继位。17年派遣长史毗原跋摩奉上表彰，进献金芙蓉、杂香药等。普通元年又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琅琊修国在南海中，其疆域东西30日行程，南北20日行程，北距广州24000里。气候物产与福南大致相同，偏多湛香、沉香、婆绿香等。其风俗，男女都袒露上身，披散头发，用古贝做成干幔。齐王和贵臣加用云霞布覆盖肩膀，用金绳为络带，金环穿耳。女子则用布和璎珞绕身。齐国用砖砌成，多层门楼阁。王出乘坐大象，有翻毛旗鼓、照白盖，兵卫很森严。国人说，建国以来400多年，后世衰弱，王族中有贤能之人，国人归向他。王听说就加以囚禁，其锁链无故自己断开。王以为是神，因此不敢加害，于是驱逐出境，遂逃往天竺。天竺王把长女嫁给他。不久琅琊国王死，大臣迎回他立为王。20多年后去世，其子婆伽达多继位。天监14年派遣使者阿彻多奉上表彰。婆利国在广州东南海中的州上，距离广州2月日程。国土东西50日行程，南北20日行程，有136个村落。气候暑热，如同中国的盛夏。谷物一年两熟，草木常年茂盛。海中出产文螺、紫贝。有一种石头叫干贝螺，出彩时柔软，等雕刻成器物晒干后就变得很坚硬。齐国人披古贝如同手帕，做成都幔。国王则用斑丝，用璎珞绕身，头戴金冠高一尺多，形状如变，缀以七宝装饰，佩戴金装剑，偏坐金高座， 用银灯之角。侍女都带金花杂宝装饰，有的手持白毛拂尘和孔雀扇。王初用象驾鱼，鱼用杂香制成，上面张羽盖，挂珠帘。祈祷从吹锣击鼓。王姓焦陈如，自古未与中国交通，问其祖先和年数不能记得。自称白晋王夫人，就是齐国女子。天监十六年，派遣使者奉上表彰，进献金玺等。普通三年，齐王平家又派遣使者朱质进献白鹦鹉、青虫、头盔、琉璃器、古贝、罗杯、杂香药等数十种。中天竺国在大月之东南方向几千里，国土面积三万里，又名深毒。汉代张骞出使大夏，看见琼竹杖和鼠布，当地人说是从深毒买来的，那就是天竺。从月之高阜往西，南到西海，东到盘越，有几十个国家，每个国家都设置国王，名称虽然不同，但都是深毒。汉代时隶属于月支，当地的风俗是定居生活，与月支相同，但地势低洼潮湿暑热，人们害怕战争，比月支弱小。国家靠近一条大江，名叫新洮，发源于昆仑山，分为五条江，总称衡水。江水甘美，水下有真岩，颜色纯白，如同水晶。土地出产犀牛、大象、雕鼠、玳瑁、火麒、金银铜铁、金线织成的金毡、细腻的白蝶布、好的皮球、踏正。火麒形状像云母，颜色像紫金，有光泽，分开则薄如蝉翼，堆积起来则像沙湖，层层叠叠。西边与大秦、安西在海上贸易，有很多大秦的珍贵物品，如珊瑚、琥珀、金币、珍珠、狼肝、玉金、苏合。苏合是混合各种香脂煎制而成，不是自然生成的一种东西。又说大秦人采集苏合，先榨取枝叶做成香膏，然后把渣子卖给各国商人，因此辗转来到中国后不太香了。玉金只出产于冀宾国，花色纯黄而细，与芙蓉花里层的莲花相似。当地人先采来供奉佛寺，积日干枯后就当作粪土丢弃，商人再转卖到其他国家。汉桓帝延熙九年，大秦国王安敦派使者从日南郡境外前来进献，汉代只通使这一次。大秦人经商往往到达扶南、日南、交趾，其南部边境各国的人很少有到大秦的。孙权皇武五年，有个大秦商人名叫秦论，来到交趾，太守吴淼派人送他到孙权那里。孙权询问秦论当地的风土习俗，秦论详细回答，当时诸葛恪征讨丹阳，抓获了有县、歙县的矮人。秦论见到后说，大秦很少见到这种人。孙权把男女各十人，派官吏会稽人刘贤送秦论回去。刘贤在路上去世，于是直接返回本国。汉和帝时，天竺多次派使者进贡，后来西域反叛就断绝了。到桓帝延熙三年、四年，连续从日南郡境外前来进献，为晋时期断绝不再通使。只有吴国时，扶南国王范瞻派亲近之人苏务出使天竺，从扶南出发到达投居利口，沿着海湾中正西北方向进入，经过海湾边几个国家，大约一年多到达天竺江口，逆水行船七千里才到达。天竺国王惊讶地说，海边极其遥远，竟然还有这样的人吗？立即让他参观国内，并派陈、宋等两人用四匹月之马回报范瞻。苏务积存了四年才到达。当时吴国派中郎康泰出使扶南，见到了陈、宋等人，详细询问天竺的风土习俗。他们说，那是佛教兴起的国家，人民敦厚朴实，土地肥沃，国王号称茂论。所居住的城郭，泉水河流分流，环绕着沟渠，下注到大江。宫殿都雕文刻镂，街道曲折，市里房屋楼阁，钟鼓音乐，服饰香花，水路交通便利，百商汇聚，器玩珍宝随心所欲。周围有嘉维、舍卫、叶波等十六个大国家，距离天竺有的二三千里，都共同尊奉天竺，认为他在天地之中。天监初年，天竺国王屈多派长史竺罗达呈上表彰，进献琉璃拓壶、杂香、古贝等物品。天竺迦毗离国，元嘉五年，国王越爱派使者呈上表彰，进献金刚指环、摩勒金环等宝物，赤色和白色鹦鹉各一只。 明帝太始二年，又派使者进贡，任命其始主竺福大、竺阿珍都为建威将军。元嘉十八年，苏摩离国王那罗巴摩派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孝武孝建二年，金陀利国王释婆罗那林陀派长史竺留陀及多人进献金银宝器。后废帝元徽元年，婆离国派使者进贡。所有这些国家都信奉佛教。佛教自后汉明帝时期开始东传，从那时以来，其教义逐渐推广，成为一家之学。元嘉十二年，丹阳尹萧摩之上奏说，佛教教化覆盖中国，已经经历了四代，但近来更加以奢侈禁逐为重。请求从今以后，有想要铸造铜像的，都到朝廷自行禀报。新建塔寺精舍，都要先列明报告，必须等到批准后才能动工。皇帝下诏同意，又淘汰僧尼，还俗的有数百人。孝武大明二年，有谭彪道人与羌人高都谋反，皇上因此下诏，各地要严格淘汰僧尼，以后有违犯的，严厉惩处连坐。于是设立各种禁令，除非戒行精勤刻苦，都让他们还俗，但各寺尼姑出入宫廷，与妃后交往，这项制度最终没能实行。此前，近代羽宾开始提议要让僧尼敬拜帝王，后来桓玄又重申这个主张，都没有实行。大明六年，孝武帝让有关部门上奏僧尼接见皇帝时都要敬礼敬拜，下诏同意。前废帝初年恢复旧制。孝武帝的宠姬殷贵妃去世，为他建立寺庙，贵妃的儿子子鸾封为新安王，所以用新安作为寺名。前废帝杀死子鸾，于是拆毁废弃新安寺，驱逐僧徒，不久又拆毁中兴、天宝等寺。明帝平定叛乱，下令修复。宋代著名僧人中有道生道人，彭城人，父亲是广西县令。道生是僧人法大的弟子，幼年时就聪明引悟，十五岁就能讲经，长大后有自己的独到见解，创立顿悟学说，当时人推崇信服。元嘉十一年，在庐山去世，僧人慧灵为他写了累文。慧灵，秦郡秦县人，姓刘，年少时出家，住在野城寺，有文才，兼通内学外学，被庐陵王刘义珍赏识，曾著《君善论》，颇有些贬低佛法，说有白学先生认为中国圣人治理百世，其德行宏大，智慧周遍万变，天人之理已经穷尽，道没有隐藏的旨意，教没有遗漏的玄机，聪明睿智启迪哲思，哪里输给异端学说呢？有黑学道士鄙视他，认为不能照见幽冥之徒，不能涉及来生之教化，虽然崇尚虚心，却不能虚饰，比不上西域的深奥。以主客问答的形式，其归结是认为六度与五教并行，信顺与慈悲齐立，该论流传于世。旧僧认为他贬低佛教，想要加以排斥。文帝见到此论后赏识他，元嘉年间于是参与权要，朝廷大事都与他商议，宾客聚集，门前常有几十辆车，四方赠送财物络绎不绝，全是轻动一时，大型筵席七八处，座上经常满客。慧灵穿着高尺木屐，披着貂裘，设置通城书左，权力与宰府相当。会稽孔乙曾去拜访他，遇到宾客拥挤，只寒暄了几句。孔乙感慨地说，竟然有黑衣宰相，可说是官吏失所了。慧灵注释《孝经》和《庄子逍遥篇》，文章论著流传于世。又有慧言、慧义道人一起住在东安寺，学问修行精严整饬，被僧俗所推崇。当时斗场寺有很多禅僧，都城的人为此说斗场禅师窟，东安谭义林。孝武帝大明四年，在中兴寺设斋，有一位奇异的僧人，众人都不认识，问名字，回答说名叫明慧，从天安寺来，忽然不见了，天下没有这个寺名，于是改中兴寺为天安寺。大明年间，外国僧人摩诃衍苦行持戒有精深的毅力，在都城新译出《圣蛮经》，尤其受到佛学界的重视。狮子国是天竺的邻国，当地气候温和适宜，没有冬夏的差别，五谷随人种植，不需要按季节。这个国家原本没有人，只有鬼神合龙居住，各国商人前来共同贸易，鬼神不显现形体，只是拿出珍宝显示其能接受的价格，商人按价取走。各国人听说那里土地安乐，因此竞相前来，有的人就住下来，于是成为大国。 晋义熙初年开始派使者进献玉像，经过十年才到达。像高四尺二寸，玉色洁白润泽，形制特别，几乎不是人工所能制作的。这座玉像历经晋、宋两代，放在瓦官寺。先前有隐士戴安道亲手制作了五尊佛像，以及顾长康的维摩画图，世人称为三绝。到齐朝东昏侯时，竟毁坏玉像，先截断手臂，再取身体，给宠妾潘贵妃制作拆串。宋元嘉五年，狮子国王查理摩诃派使者奉表进贡。元嘉十二年，又派使者进献。梁大通元年，后王迦叶迦罗诃黎协派使者奉表进贡。